面往前走，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找不到水。那最后呢，他们找到了马拉，找到了水，但是他们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，不能喝。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在那里找水，而且三天在那里找水，就证明说他们非常的饥渴。特别当你行军的时候，当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特别需要水。那么现在呢，男女老幼200万的大军经过这么大的旷野，白天呢受尽干热，晚上呢又这个晚上呢也这个也非常的寒冷，所以他们一面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水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走了三天，一直找水，但是找不到水。最后呢，他们终于找到水，但是发现那个水不能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不像，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有水，明天有水，后天有水，那么大后天的我们结果碰到的水是苦的，不是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需要水，他们第一天渴望有水，第二天渴望有水找不到，第三天渴望水找不到，那么到了马拉，他们终于找到水了，结果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所学的第一个功课。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有一种的憧憬，有一种的远景，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，这条路是神带领我们，那么应该神不管怎么样带领我们，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第一个试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一直在那里找水，找了三天，结果呢，他们找到了水，可是呢，那个水呢是不能喝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电话的经验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打一个电话它就是不通，就是不通。有的时候你就在研究到底为什么不通呢？哦，你知道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有男孩子有女孩子，那么他们呢刚刚好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所以是他们最需要打电话的时候。所以你在想说，也许他们在用电话，你过了5分钟，过了10分钟，还是在打，还是打不通。所以特别当你打不通的时候，你就巴不得你所希望的就是巴不得很快能接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阿 Q 的精神呢，那既然打不通，随便拨一个电话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你巴不得电话能够打的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你一直盼望打通电话，打通，结果忽然电话打通了，然后对方告诉你说你打错电话，这个不是你所要打的电话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走了三天，找了三天的水，结果呢，他们发现水是苦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这怎么办？我相信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，所以第一个试验就把我们的那个里面的苦把它显出来。就是因为我们在找水喝，结果我们找不到，那最后找到了，发现那个水是不能喝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没有第二个形容词，那个感觉就是苦。所以许多时候因为这些水是苦的，所以你发现我们里面的苦水也是苦的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彼此倒苦水，原因就是神许多时候把他带到了马拉。他以为说，如果今天信了主，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如果今天信了主，神一定是会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一定会应许我们花香常蓝。因为你看看许多的宗教几乎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，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相信的福音，我们也自然的从那些观念里面接受过来。 如果今天有人，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旷野，那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天色应该永远是苍蓝，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应该花香永远常卖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神当率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，神就一开始就训练他们，就给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本质。这个世界只会叫我们觉得干渴，如果你真的喝这世界的水，那个水一定是苦，这本来就是旷野的本质。那么现在呢，在马拉需要学一个功课，那这个功课什么呢？这个功课就是怎么能够把水变甜。现在我们怎么能饮用这个水？按理来讲，我们没有水喝，马拉这里有水，但是马拉的水是苦的，那么怎么能够把马拉的水变成甜？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神就指示摩西给他看见一棵树，他就把那棵树呢就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。那这是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神给他们的第一个神迹。今天许多时候，神把我们带到苦境，许多时候我们尝到那个水是苦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怎么帮助我们？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解决的路在什么地方？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马拉所学的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今天到那个地带去走，特别到这个西奈半岛去走，你难得看见一棵树，可能还有少很少看见一棵树。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有的时候你看到难得看见一棵树，不过这棵树呢上面都是带满了刺，原来这些树啊就是骆驼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神特别赐给他们做食物。那么你知道所有的舌头啊，牛啊羊的舌头都是经不起这个刺，你一吃这个刺一定要流血，但是神给骆驼造的舌头可以不流血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满了刺的这个树呢，是专门为着任重道远的骆驼来预备的，因为骆驼是要走旷野的道。那么所以神就特别预备了一棵树，这种的树呢，牛不能吃，羊不能吃，所有的其他动物都不能吃，所以它一直保持在那。如果在骆驼来以前就被牛吃了，被羊吃了，骆驼就没有食物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旷野里面，神老早想到那些任重道远的骆驼怎么能够在旷野生存呢？神老早为他们预备了一种的树。那么这个树呢，你如果到了旷野，你能够过，你要过一段时间看见一棵，再过一个时候看见一棵，不是像一棵丛林一样，你找不到丛林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神让他看见一棵树，在这么多的旷野里面，你难得看见树。现在呢，你终于找到树，这就是旷野，你我不会想象的。那么这些树呢，这里一棵，那里一棵，那里一棵，并不是很多的。那么就是这些树呢变成了骆驼的食物。那这种的树叫什么呢？叫皂荚树，皂荚树。那么大家如果你再读下去，你知道啊，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会幕以后，然后呢，你记不记得造了约柜？约柜呢可以说是会幕的中心，他们如果拿圣杆抬着约柜，那么约柜可以说是整个会幕的中心。那么约柜是怎么制造的？约柜就是用皂荚木来做的。因为原来这种的木头啊，硬度非常非常的硬。我们有一次，就是这次旅行的时候，我们到了皂荚木的旁边，我们特别照了相。有一个弟兄呢就不相信这个皂荚木是很硬的，他用脚啊就踢那个树，那就好像保罗当时啊用脚踢刺一样，他 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树是那么硬的，非常非常的坚硬。你如果稍微敲敲那个树的话，非常像石头一样，那这就是造假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这个就约柜啊是代表基督的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基督人性的一面，就是说这个造假木的这一面，那代表那个坚硬荣华的那个人性所必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用造假木造了这个约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预表基督的那个约柜呢，就是造假木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个摩西看见的树，我敢说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造假树，因为你不可能看到别的树。那么造假树是怎么样一棵树呢？造假木呢，就是叶子很多，叶子不是很大，但是很多很多，那都不是很大很粗，但是很多很多。为什么很多很多呢？你在那样的地方，你很难，这个树很难从根部吸取水分，因为根本就处于干地，那个地方根本是没有水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想从旷野里面要吸取水分，地上吸取水分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树能够生长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它是吸取空中的水分，吸取空中的水分。所以你看见造假木能长得非常，你看看那个地旁边没有它生长的条件，实在说来，你那个地根本不能给它水分。但是呢，因为都是烫的，都是热的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它能够从空气里面吸取水分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在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，它像根出于干地。在亚和耶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造假木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我们的主。所以现在呢，摩西神让他看见一棵树，那这棵树就说出它是怎么生于干地，怎么能在旷野地方能够生存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生长在旷野，到处都是荒凉，到处都是炎热，那这怎么能生存呢？特别当你根处于干地的时候，那么这棵树里面应该通通是苦水才是对。但是你看见说，我们主当初他来到地上，他就是来到像我们所在一模一式的旷野。当他漂流在犹太荒郊的，当他漂流在加利利，当他漂流在许多旷野的时候，特别在旷野里面受试探，当他许多时候流落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么请我们记得，他就是那个造假木，在人来看没有可能能生存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曾经来到地上33年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摩西看见了那个造假树，现在呢，神告诉他说，你把树丢在水里面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水就变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在马拉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。那这个树不光是指着基督说的，这个树乃是指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那个木头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树，所以如果直接翻译的话，他为我们挂在树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造假树一面指着基督来说，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指着基督的十字架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这个水不能喝，我们说，主啊，这个水真是苦啊，我们怎么能够生活，我们怎么能够生存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是，如果你接受基督和十字架，接受他到你的环境里面来， 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从前你是把我们的主接到你的心里面来，把十字架也介绍到你的心里面来，但是等到主把你带到旷野里面，那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不只接受我们的主到我们的